大家平安。今天的崇拜很不一样，因为呢新冠病毒的影响啊，我们教会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。很多人你现在可能是透过网络在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也有少部分我们侍奉的人员在现场。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些弟兄姐妹啊，昨天特地到教会来安装测试这个网络的直播啊，非常的时期，我们用非常的方法，让我们的聚会呢没有停止。不管你是在现场或者是透过网路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有同一个心智敬拜我们的神，感谢主耶稣基督，也让圣灵引导我们同心来建造教会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神。在这世界纷扰不安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同心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，你也答应我们要保护我们。我们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主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圣灵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因着这个病毒而惧怕，让我们更同心合一的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愿将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主日的讲台信息是使命人生的这个第五讲，我们要来讲诚实无畏的人生。想想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，实在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。怎么说呢？回想一下，我们在讲使命人生这个主题，已经谈过多少内容？你还记得的有哪一些呢？我们来回忆一下哈，我们有谈过呢得着能力的人生，我们谈过祷告的人生，我们谈过圣灵充满的人生，那本来还有一个蒙恩的人生，那这个排到后面去了哈。今天要谈的是诚实无畏的人生。那接下去呢，每一周呢还有顺从的人生，圣灵充满，还有这个侍奉、试炼、传福音等等的人生。基督徒的一生啊，绝对不是受洗之后呢就没事了，也不是已经拿到天堂的入场券，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高枕无忧等着上天堂，不是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的人生呢其实好像赛跑一样，必须坚持到底，跑到终点才能得到奖赏。这个赛跑过程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跑完全程哦。有些人会半途而废，有些人会跑错方向，有些人你会摔倒，有些人会体力不支，有些人可能会掉入陷阱，有些人会被欺骗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情况会出现，让我们呢无法跑到终点。有一些障碍跟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勇敢向前，如果你跌倒以后能够再爬起来，但是有一些人却会伤害我们，甚至呢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当然有一些人哈，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他可能会想，我只要得救就好，管他有没有什么奖赏，这个对我不重要。而他也可能没有想要得到这个奖赏，这个想法呢会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无法成长，而且表示呢我们对这个救恩呢没有很清楚的了解。这个可能会让我们因为太安逸呢，或者是你遇到困难之后呢，你不能够坚持到底，失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这个后果也是严重的。使徒保罗曾经勉励我们，他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因为那个从上头来的奖赏一定呢是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，而且呢是好得无比的。今天的主题是诚实无畏。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。一个诚实的人常常会被认为是吃亏的，是愚笨的，是容易被骗，容易上当的人。但是圣经却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。不但如此，就像我们所定的那一些主题一样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们不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喜欢被圣灵管理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喜欢顺服神，更不是一个喜欢侍奉传福音的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讲这些主题啊。我们也不希望呢，只是在这里说说而已然后呢，生命没有改变，我们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直下去，那对我们呢，生命呢，没有什么益处。曾经我听过一位服侍很久的老牧者他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对人要越来越老练。越成熟，但是我们对神却要越来越单纯，越诚实。这个是他一生最大的觉悟，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。所以圣经也说，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的心思越单纯，越有福气。因为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，所以我盼望借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我们能够互相来勉励，彼此得帮助。阿们。好，今天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4:32-5:11，那我刚讲我们主题叫做诚实无畏的人生。整段经文他在讲一个故事，有一对夫妇，先生叫亚拿尼亚，太太叫撒菲拉，他们是早期教会刚成立时候呢第一批信徒。他们犯了一个错，看起来并不怎么严重，如果拿到今天呢，其实可能还可以得到称赞的事情，但是却很不幸，他们两个人呢在相差不到几个小时同时被神击杀。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觉得很害怕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看起来这跟我们所信的神不一样。上帝不是慈爱的吗？不是有恩典有爱的神吗？怎么一下子杀掉两个人，而且看起来还是很好的人？怎么办？从圣经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的记载我们知道，早期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这里怎么讲当彼得他在第一次做完见证讲道之后圣经在2:41-47，他这里记载，他说呢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增添3000人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，众人都惧怕。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供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样的景况你羡慕吗？我很羡慕。曾经我听说听过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他说呢一些早期国内优秀的学者，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，那对共产主义充满热情使命，也曾经为了建立一个美好完善的共产社会奉献他们的青春。但是 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这个理想破灭，也感觉受骗。但是当他们有机会来到西方，特别是到我们北美的时候，有机会接触的教会，这个却让他们大大的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原来过去他们一生奉献大半的心力啊，在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的理想，竟然早已经在西方的社会实现，而且就在教会里面。因为在教会里面呢，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啊，那一种信任，那种关怀，还有互相帮助不求回报的这个生活与生命。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呢，在极力宣传要建立的这个理想的社会。那在共产主义的社会没有出现，但竟然在西方的社会实现了，这让他们非常的惊讶。有些人呢，因为这样子呢被吸引。那当然今日的教会还不是完美无缺点了，但是呢早期教会这种心智呢，应该呢，是不是应该也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的。从今天的经文，在4章32节，他记载说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请问这不是最完美的共产社会是什么？当然各位你不要误会了哈，我今天不是在谈政治或是什么主义，我不是专家，而且圣经也不在高举什么理想主义。圣经这里记载只是早期教会成立的时候，信徒那一种对神的爱，从圣灵来的能力，还有之后所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转变，被圣灵充满的信徒，他们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教会就被建立，福音就开始广传。这里特别讲，信的人都一心一意，请问他们信什么？很好，是信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，是信他就是上帝差来的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，是摩西所说那一位将要来的先知，是整个旧约在记载那个要来的基督，他是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主。那当然他们变卖田产可能也有这样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当时呢认为耶稣就会再回到他们当中，因此呢他们愿意变卖一切等候主再来。那上过我主日学的都知道，我曾经在班上讲过，我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不是教主啊，这话当然不是我最先讲的。所有的宗教呢你会发现都有一位教主，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呢，他不是教主，他是什么？是救主。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只不过是众多宗教里面的一个，只是在劝人为善，只是让你人生好过一点，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一下，求上帝帮助你，渡过难关以后呢，就奉献一点多一点金钱啊，贿赂一下上帝，是这样的宗教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这样认为那就是大错特错。耶稣他不是教主，他不像佛教里面的释迦牟尼，他也不是回教里面的穆罕默德，他也不是道教的老子。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2000多年前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了拯救世人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三天又复活。这位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基督，旧约的弥赛亚，因此圣经称他是拿撒勒的耶稣，不是其他的耶稣。 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上帝的儿子，是那一位被上帝所高抹的君王，是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，也是上帝所差来的先知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信对了吗？回到圣经这里说，信的人都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看到这一句话哈，如果拿到今天的教会，我想有些人会很高兴，但是有些人呢会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要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哈，我呢只有一间房子我就很高兴，其他人有好多房子的人哈，你要全部卖掉拿来教会大家供养，那你就亏大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各位你不要太紧张，我们现在不这样做，也不需要这样做，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而且拿来欺骗人、迷惑人，甚至陷害人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所以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，要我们随时警醒，准备好他再来。但是什么时候他会再来呢？没有人知道，连主耶稣都说他也不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。因此你如果要分辨异端邪教，很简单，例如全能神，好，我们以前说的东方闪电，他们说主耶稣已经来了，而且是一位女基督，生在哪里？生在中国，你相信吗？韩国，好，最近很出名的新天地邪教，哎，各位，我不说是教会哦，听清楚啊，这个不是教会，不要搞错了啊。他的教主呢说他是什么？主耶稣在世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异端邪说，一听都知道在胡说八道，骗人、骗财、骗色，但是都还有那么多的人去信。有时候我也真是搞不懂啊，那些人呢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，就是当我们好好读圣经，你就能够分辨，也不会被欺骗。因此教会的建立哈，同心是非常重要，但是这个同心不是同某一个人的心，或者是同某一个教派教主的心。否则呢，刚刚我讲那些异端邪教都比我们还要同心。各位，我们讲的同心是什么？是要同耶稣基督的心，是圣灵赐下合一感动的心，才是正确唯一的心智。我们不一定要变卖所有的才能同心。我所盼望的是我们哈，国语华基呢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智。接下来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33-37节，他这里说，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当圣灵充满之后呢，使徒就大有能力。我们今天实在太缺乏圣灵的能力，靠着我们自己实在非常有限，没有能力我们就无法见证主耶稣的复活。我们做的见证呢，常常只是哎呀，我以前脾气不好，我现在变好了，我房子卖不掉，祷告之后呢， 上帝让我顺利卖掉，啊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买不到房子，啊，我找不到工作，祷告之后呢，我就找到工作，啊，我的孩子顺利上大学了，啊，我的病得医治了等等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这些不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信主多年，仍然停留在这些事，难怪我们的灵命不能成长，难怪我们无法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在见证主耶稣的复活。这里说使徒大有能力，请问接下来他们是做什么？对了，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，不是见证我得到什么好处啊，当然这是好，但是呢，请记住，我们的见证呢，主角是主耶稣的复活，是他的大能，是他的救赎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巴拿巴这位好人，我们从后面的记载知道，他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弟兄，是他把保罗带来见使徒，让大家认识他，然后也接纳他，否则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。记录啊，他逼迫信徒抓他们下监狱，然后又间接害死了斯提凡，这些坏名声谁敢接近他？幸好有巴拿巴，他愿意接待他，所以呢，巴拿巴他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那圣经在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巴拿巴呢？我想主要是跟下面提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所做的事情呢，再做一个比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哈，他谈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的事情。圣经这里记载哈，一到二节，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，亚拿尼亚夫妇的故事在是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呢，所发生一件很遗憾的事情，也很令人害怕的事情。因为他们夫妇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，他们把田产卖了，然后私下留下几分，剩下的就拿到使徒那里，那之后被击杀就死亡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呢，都很不明白，他们把自己田产都卖了，还奉献给教会，最后却落得如此的下场，好像有点不公平，好心没有好报。我们说没有辛劳也有什么苦劳，怎么好像只犯一点小错误啊，就遭受这么大的惩罚呢？各位，这是不是也是你心中的疑惑？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圣经说他们夫妇错在哪里？欺骗圣灵。各位，这个严不严重？太严重了。我们知道欺骗圣灵就等同于是欺骗神。三位一体的神，是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不是三位神。但三位呢，各自为神，三个位格，一个本体，三个位格同尊同荣。另一方面，父子圣灵，父永远是父，子永远是子，圣灵永远是圣灵，三位之间的关系呢，是永恒不变。这个都是我们在主日学上课讲的。从另一方面想，如果他们夫妇不卖田产，也不用拿来奉献给教会，请问有人会追问他们吗？我想应该没有，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田产，他可卖可不卖啊，既然卖了，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但是呢，他们为了像别人一样，然后又私下留下几分，对外却宣称全部奉献，这可能就是他们呢为了要得到啊极其爱主的这个好名声。如果他们是甘心的而已，那就会像巴拿巴一样被纪念。但是彼得却讲了一句话， 三到四节，但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。我想在这里，如果他们决定，比如说自己留下三分，那奉献七分给教会，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他们诚实讲出来就可以。所以彼得不是也讲了吗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吧。但是他们可能想要得到好名声，又要表现他们很爱主，所以才会犯下这个错误。接下来圣经的记载哈，过了三个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那彼得同样问他问题，结果他们夫妻好同心，一样说谎，欺骗圣灵，欺骗神，结果也马上扑倒死了。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先生死了，没有人去告诉他妻子，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动作那么快，马上把先生埋了，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哈。但是我想呢，作者路加他在这里记载啊，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事情啊，这个连贯的发生啊的可怕。所以看到这里呢，不得不让我们也觉得很害怕。请问各位，你怕不怕？害怕的举手。啊，很多人没举手啊，你不怕？可能你不怕。好，各位，圣经。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哈，欺骗人的事情呢，每天都在发生。想想小孩子哈，你不用教他，从小他不用学哈，他就会欺骗人，然后小的时候就这样。本来呢，他就长得很可爱又漂亮，每个人呢都非常的疼他，非常的爱他。但是当我大儿子刚出生不久，每个人都把眼光放到我儿子的身上，忽然间呢，本来这个子女呢是每个人谈话的焦点，一下子转移到我儿子的身上，他受不了，他开始呢生出嫉妒，几次呢他趁大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去捏他几下，哇，这个大儿子就哭了，然后呢就问他是谁做的，你想他会说是我做的吗？绝对不会讲。另外哈，当我大儿子四岁的时候，他的弟弟出生了。几个月大之后呢，有一天突然呢就看到他头上一个包，或者呢没事就大哭。那请问发生什么事情？当父母的都知道哈。那你去问他哥哥说弟弟怎么了？他说什么？我没做什么啊，是他自己哭的。所以看到没有？这个故事啊，我常常讲给他弟弟听哈，他气死了，因为他好吃亏，再来呢，没有人可以给他欺负了。好，谈到欺骗，我想圣经最有名的记载啊，各位一定很清楚，他用诡计获得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欺骗他的爸爸得到祝福，之后呢却被另外一个高手啊，他的舅舅呢拉班欺骗，但是他仍然可以用他的计谋哈，得到好多的这个牛羊这些财富。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上帝你会拣选这样一个又狡猾又诡诈的人？但是这就是上帝的主权。就像有时候你看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坏人好像一切都顺利，那好人呢却遭受灾害一样，为什么这个会这样？为什么那个会这样？你可以一直问下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答案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切呢都在神的手中，若不是他的许可就不会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世上发生的一切呢，有些是上帝他积极的计划引导， 有一些是他消极的许可才会发生。我们所能做的呢，你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好好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一个正确的生活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谈到这个诚实无畏的人生哈，我觉得有三种情况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，两个不要，一个要。第一个，不要有贪婪、自私的心。贪婪跟自私好像是这个孪生的兄弟，形影不离一样。十诫里面呢，最后一诫就是讲到贪心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0:17啊，他这里说什么？他说呢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上帝太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了，贪心有时候呢不是一下子就造成，有时候是慢慢养成的。你习惯这里贪一点，那里贪一点，慢慢就会越贪越多，越贪越多，越贪越多。全世界走到哪里都一样，非洲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，很大部分的都是因为政客的贪婪造成。菲律宾以前有一个马可士，那个是世界有名的贪婪的政客，他的妻子叫做伊美黛，听说呢有2700双的鞋子。他的生活呢是每天去购物撒钱美容那生活呢真的是糜烂到一个程度，叹为观止。当时的菲律宾人民呢，他们平均每天呢是靠1美元的过他们的生活。所以当然呢还有台湾呢中国、美国，甚至我们加拿大都有很多那些贪官污吏被抓的情况。不同的是贪多贪少，有些人贪一点点就被抓丢官。所以因此呢，自古以来这个是不可能杜绝的一件事情。上帝把这个放在十诫里面呢不是没有理由，因为这是人类受罪恶的影响之后的本性。那贪婪的人呢常常也是自私的一个自私的人呢，他永远只会想到自己，什么事呢都是为自己，他从来也不会替别人着想，也不会有爱心这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相违背的。不满足，看到别人有自己，为什么我没有就产生一种比较的心态。这不只是在财富上面，也包括一切的名地位好处尊荣思想知识外表等等，你还可以想出很多。亚拿尼亚夫妇在这里呢，可能就是为了名为了得到好名声而犯下这个错误。第二点，不要有欺骗隐瞒的心。欺骗包括什么？欺骗人、欺骗自己，还有欺骗神。欺骗人又包括我们欺骗别人，或者是我们被别人欺骗。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都在上演。欺骗别人，刚刚讲那小孩子从小就会欺骗，这个好像是人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不这样做我们就活不下去。在座有哪一个敢说我从来不会欺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我就跪下来拜你。因为欺骗是人的本质只要你是人你就会欺骗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曾经出现过一个人从来不会欺骗人，请问是谁？耶稣，没有错。整个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从来不说谎，从来不会欺骗人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在读四福音，你读到耶稣说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对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有没有？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？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欺骗我们，他从来不说谎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本身就是真理。真理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事。我再说一遍，重要的话说两遍。真理不是一件事，真理不是一个原理，不是一个方法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理论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你们知道吗？约翰福音啊，14章第6节，你们大家都好熟的经文。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有些人是被魔鬼欺骗，或者呢习惯自己欺骗自己，也都有。圣经都说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本身就是说谎言的。像亚拿尼亚夫妇所犯的错，像犹大出卖主耶稣，不都是这样吗？而且这两个地方圣经记载都说撒旦充满他们的心。因此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经常时常的省察自己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，而且呢也要能够用圣经来分辨哪一些是魔鬼的欺骗。再来是欺骗神，这个是非常的严重。非信徒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信徒就会有。非信徒本身不相信神，哪里会有欺骗神？所以这完全是针对信徒的。欺骗神的人，上帝会管教你，你如果不听可能会被处罚。就像孩子一样，如果他犯了错，我们会管教他，会处罚他，但是这样的管教都是基于爱他的缘故，不是故意要叫他受苦，那个结果可能就是任凭。什么是任凭？就是放弃不管了，你爱怎么样做就去做吧，这样好吗？有些人可能很高兴，但是要小心，任凭的结果可能会让你失去所有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6章7节也说了，那什么呢？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雅各书1章22节也说，只要你们行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这都是很好提醒了我们。第三，要有真诚分享的心。什么是真诚分享呢？回到今天的经文，谈到巴拿巴这个人，按照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们可以发现他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很喜欢亲近的一种，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人。一个真诚的人是怎么样？我们应该都知道，也都碰到过这样的人。这种人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很舒服，很快乐，没有压力，一起做事很愉快，不会推来推去，尽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好，他处处呢为你着想，希望你快乐，他会帮助你成功，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有好处的时候呢，他会想到你；没有好处的时候，也会想到你。我所谓的没有好处，不是他没有钱的时候还找你借钱，仍然他还会帮助你，来扶持你，来给你他的爱。无论是在物质上，或者是在心理上面，他都乐意把自己仅有的呢来跟你分享。这样的人好吗？各位，这样的人好吗？你有遇见过吗？没有啊，太可惜了，太悲哀了。我要说，我们教会就有好几位这种弟兄姐妹。在这里，我要向你们献上深深的敬意和感谢，特别你们对传道人，对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甘心乐意的付出，我真的从内心深处为你们感谢神，也求神来纪念你们的爱心。你们有时候做的比我们传道人还要多， 感恩有你们真好。至于刚刚那一些你认为你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真诚的人的人，没有关系哈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全教会互相勉励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网络上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让自己去成为这样真诚的人，一个愿意分享的人，注意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，随时给他们关怀，给他们问候，分享，微笑，从我们的内心真诚不求回报，甘心乐意来体谅对方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就这样做，各位，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将不再一样，也不会有那些拦阻我们彼此相爱的事情。各位，你说这不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初期教会的情况吗？是一个让人羡慕，也是主耶稣的命令所要建立的教会，更应该是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教会才是，同意吗？阿们。最后让我们记住今天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个故事，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残忍的上帝，相反他是一位圣洁满有慈爱公义的上帝。我们今天这些蒙他所拣选的人，我们既然被圣经称为是圣徒，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诚实无畏的人生。怎么样做到呢？依靠圣灵，不要有贪婪自私的心，不要有欺骗隐瞒的心，要有真诚分享的心，让我们彼此勉励。阿们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今天的圣经亚拿尼亚夫妇所犯的错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过一个诚实无畏的人生，让我们真诚的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，我们不分彼此，我们真的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来彼此相爱。感谢赞美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祝福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光做盐，并且能够传扬你的圣名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基督的名，阿门。